FBI 有重大发现，凶手在现场嚣张地留下一句话，目标锁定了他，而巨星亦都为柯克重磅出手。左派网红亦都声明转友，纽约洋基棒球赛数万人为他悼念。这样柯克揭露什么而丧命呢？卢比奥和王毅过招，专责会可能会泡汤，美日联手出招，我们一起关注今日的消息。各位观众你们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2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在新闻之前，我们先看一则健康的资讯。保守派青年领袖查理·柯克在犹他谷大学遇刺身亡事件不断在美国发酵，凶手是谁？有没有拉到？受到全美的民众的关注。事隔一日，今日9月11号 FBI 公布了案情的重大进展，包括疑犯的行动路径照片、疑犯的影像以及枪的关键证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发表了凶手讯息悬红通缉，呼吁公众提供线索。与此同时，美国政坛两党同声谴责暴力，并且加强了对川普的保安。在昨日，柯克在犹他谷大学参与校园活动的时候遇害，枪手从距离200码的一栋校园建筑物内开枪，一枪就击中了柯克的颈部，导致他离世。今日案情有了重大的进展， FBI 说调查人员掌握了凶手的全部行动录像。凶手是上午11点52分到达校园，通过楼梯上到屋顶，达到射击位置开枪之后，他从另一侧跳下来，逃往附近的一片社区。调查人员已经走访了这片社区，联系了所有安装了门铃摄像头的家庭，彻底调查了这些社区，试图找到任何线索。这样凶手在现场留下了什么？警方说在树林中找到一支大威力山洞步枪，还收集到鞋印、掌纹、前臂印。 FBI 实验室会对所有的痕迹进行分析。而凶手是谁？ FBI 提供的特征是大学生年纪，因为他能够混入大学。目前 FBI 在 X 账号上发表了疑凶的照片，疑凶戴着帽和太阳镜，身着着黑色长袖 T 恤。 FBI 向全美悬红最高$100,000征集线索，提供电话号码 1-800-CALL-FBI。 FBI 表示会投入所有的资源，一定追查到底。有关枪械信息亦都被披露，纽约邮报的消息说在树林中发现的是一支山洞式大威力步枪，这一支步枪是一支无塞山洞式猎枪，被发现藏在附近的树林之中，用毛巾包裹住，枪内仍然有一发未发射的子弹，而所有子弹上竟然刻着一句表达支持跨性别和反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字。CNN 引述一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在步枪旁边发现了一把螺丝刀，调查人员认为这样表明枪手可能之前用这个螺丝刀拆除并重新组装了枪支。他们认为拆除枪托有助于枪手将武器匿藏在袋里面，甚至是衣服里面。外界质疑在众目睽睽之下对疑犯的行动是否有精心策划、早有预谋。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查理·柯克枪击案发生之前的影片显示，一名身着着白 T 恤、戴着白帽的男子站在他的右肩附近做出奇怪的手势。这名男子反复捉摸自己的耳朵和帽，并做出几个手势。而正好柯克在回答有关大规模枪击事件的问题的时候被枪击。凶手是否有同党，亦都是调查的方向。这件事件震动美国的政坛和民间，亦都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表现。美国两党政客陆续发表声明，表达哀悼，并共同谴责政治暴力。前总统拜登在社交媒体上谴责袭击事件，他呼吁这种暴力在我们的国家无立足之地，必须立即结束。前总统奥巴马说这个是卑鄙的暴力，并为柯克家人祈祷。前总统克林顿呼吁美国人反思，以和平方式参与辩论。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加州州长纽森都谴责暴力，呼吁跨越政治立场进行真诚交流。而川普表示了对查理离世的悲痛的心情， 他今日表示，我真系好担心我哋嘅国家，我哋个国家好伟大，我哋国家入边一啲激进嘅左翼癫人，绝对系癫人，我哋一定要解决呢个问题。副总统曼斯喺 X 平台上发表咗长篇文章悼念柯克，回忆佢同柯克长达八年嘅友谊，并话柯克喺佢嘅竞选中提供咗重要嘅支持。佢话，而家查理喺天堂，我会请求佢直接替我哋向上帝讲说话，为家人、朋友同佢心爱嘅国家祈祷。佢话，查理，你已经走完咗精彩嘅一程，跟住落嚟就交俾我哋啦。虽然民主党同共和党政客一致谴责柯克遇害嘅事件，但系昨日喺国会上点样纪念柯克仍然发生咗分歧。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想为柯克默哀一阵，科罗拉多州共和党众议员博伯特亦都请求为柯克祈祷，不过一名民主党议员反对，咁样引发争论。约翰逊话有人提出口头祈祷，结果演变成为争论。这个反映到我们国家目前的政治状况，我们必须降温，进行文明对话。他强调，柯克代表了辩论前线的最积极一面，尊重不同意见，热爱辩论，政治暴力绝对不可以接受。同样的事亦都发生在欧洲议会上，议员麦维斯请求在议会上为柯克默哀一分钟，并谴责政治暴力，不过社会党籍的主席拒绝允许，结果议员大声反对，并拍打台面压过他的声音。在今日11号在美国国会大厦的简报会上，议员表示在昨日的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他们希望表现出反对政治暴力的统一战线。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说，从共和党的角度来看，他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组织校园传播保守主义，在我们这里，我们视他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我认为其他人无论是否同意他的观点，都明白这个不是在这个国家进行讨论的方式。美国不能够以这种方式治理自己，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找到凶手，并将他绳之以法。而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亦都表示，无论你的政治立场是怎样，无论你处于政治光谱的哪一个位置，都应该谴责和制止政治暴力。在科克离世之后，很多美国人自发地为他祈祷， X 平台为查理祈祷的贴文霸屏，但是网上也都出现了一些美国人在这里为查理的去世而喝彩。昨晚在爱荷华州议会大厦前举行的柯克守夜活动之中，柯克的支持者和起哄者之间发生了多次的冲突，最激烈的一幕是当地的黑名贵组织的领导人特里·威尔逊骑着一架滑板车冲入守夜的人群，高喊着暴力的口号。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感动。美国维珍尼亚州自由大学的几百名学生，他们聚集在校园操场上举行祈祷守夜，哀悼柯克并为他的家人祈祷，场面十分震撼。明尼苏达维京人队巨星贾斯丁·杰弗逊立即伸出援手，承诺承担柯克两个弟弟的全部生活和教育费用。这个举动不单止减轻了柯克一家人在悲痛时期的负担，还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轰动。很多人都对杰弗逊在这个令人潸然泪下的时刻展现出的善意表示钦佩。不单止是这样，柯克遇害之后，澳洲左派网红帕夫洛宣布转右，他说，柯克的遇害令我更坚定地走向右派，他代表的只是普通的家庭和保守价值，却被左派仇恨，甚至庆祝他的被行刑。如果他们要这样对待查理，他们也想这样对待我的父母和挚爱，我不会屈服。今日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国务院将会禁止任何在网上庆祝柯克遇刺事件的外国人入境。而昨日在柯克去世之后， MSNBC 的那个政治分析师多德也都被开除，原因是他竟然在直播节目中暗示这一宗悲剧是柯克自己所引发的后果。佛州的教育部也都宣布说，确认任何庆祝查理柯克去世的老师都要承担责任。查理的灵柩将会在今日 搭乘空军二号，亦都就是副总统的专机，从犹他州飞去亚利桑那州。川普总统将会参加柯克的葬礼，参加这次活动的爱国者数量将会非常惊人，查理会得到英雄式的宽松。而曼斯今日为查理亲自扶灵，美国众议员南西梅斯刚刚提交了一项决议，允许柯克在美国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供人瞻仰。而今日在纽约洋基棒球场，数万人现场悼念柯克。外界认为柯克的遇刺身亡是因为他是倡导美国回归信仰和传统理念的标志性人物，他触及了极左的意识思潮。在他看来，这样的人不会去支持列宁、查韦斯或者是卡斯特罗。他认为美国正面临一场看不到的战争，敌人不会拿枪炮，而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联手入侵。而真正让他处于危险之中的，就是他证明了一件事，至于原来比煽动更加有力量。而在被枪击之前不到两个小时，柯克在餐厅之类的活动中还讲到他最喜爱的圣经经文之一，说上帝正在努力让一切事物都朝着最终的善的方向发展。在美国左右尖锐分裂的时代，柯克跨越了左右的很多辩论，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他帅气的口才赢得了象征着美国未来的大学生们的支持，而柯克用他的生命放大了保守主义的声音。柯克被害之后，在一些社交平台竟然还出现了谁会成为下一个。有数据显示 Meta 在2024年为朱克伯格的安全支付了超过2700万美元。在过去14个月内，特斯拉为马斯克的安全支出了330万美元。网友呼吁马斯克要加强保安。而美国特勤局亦都正在加强对川普总统的安全，因为川普总统在星期四晚会去观看洋基队的比赛。特勤局表示，体育场内和周边的执法人员会增加，我们不能够有任何侥幸的心理。各位观众，你对那些庆祝柯克去世的人怎么看呢？请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食，总是忍不住想要吃多几啖，一到下午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怎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在今日9月11号，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出席了五角大楼的911攻击事件24周年的纪念仪式，悼念2977名罹难者，并发表了演讲，强调美国精神不会屈服于恐惧和暴力，同时亦都为昨日遭到枪击遇害的青年领袖查理柯克追发了总统自由勋章。川普在讲话中说，野蛮的怪物攻击了我们文明的象征，但是在维珍尼亚、纽约和宾州上空，美国人毫不退缩，他们站起来向世界展示，我们绝不会屈服，绝不会退让，绝不会放弃，我们伟大的美国国旗永远不会倒下。他还提到多名911罹难者的故事，他说，那天我们看到美国人的英雄精神无所不在，而他们亦都体现了在警察、消防员、五角大楼军人以至每一位回应历史召唤的美国人身上。川普同时宣布将会追授遭遇枪击身亡的查理柯克总统自由勋章，表彰他生前为捍卫美国价值观所作出的贡献。战争部长克格塞斯亦都在仪式中发言悼念柯克，并批评前任政府将战争工具化，变成推行全球社会工程的手段。亲身经历过911的美国退休海军中将马圭尔在美联社采访中说，就美国新生代怎样应付未来威胁展开了分析。他说，大多数学生以及投身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的年轻人 对911的印象较为抽象，而自己在纽约市长大，911对他来讲非常个人化。他在1974年加入海军，他看到世贸双子塔67年间的建设过程，他和朋友经常去那里。他在2001年8月晋升为海军中将，离开911发生只是3个星期。在事发当日，他在办公室通过电视目睹了飞机撞向南塔的过程，双子塔102分钟内就倒塌了，他的人生亦都从此改变。他觉得911之后，国家安全的责任落在自己和战友们的膊头上，落在特种作战部队以及海军海炮突击队员的团队身上。在跟着下来的10年入面，他说，我只要醒着，时间就投入到反恐、作战以及国土防御的支持之中。他说，现在的年轻一代还面临着其他的威胁，而他就是美国目前的国家安全环境。因为当今美国的国家安全是跨学科的，包括网络安全、中共的再度崛起、大流行病、人工智能等，需要政治学背景的人，需要律师、商人、工程师、科学家，需要网络安全、人工智能、量子物理等方面的年轻人。美国需要能够应付威胁、预判威胁、理解威胁并提前介入，在危险发生之前进行阻止，保护美国人民。在9月10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中共外长王毅通话，这个是继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和中共国防部长董军通话之后，美中在同时展开的另一场高层互动。有人以为是在度为川泽会做准备，但是亦都有人解读美中互划红线较量已经开始。国务院首席发言人皮戈特在声明中指出，卢比奥强调在多项双边议题上保持开放而且建设性的沟通至关重要。他们还讨论了其他全球和区域问题，作为吉隆坡会谈的延续。王毅在通话中声称，中美两艘巨轮要共同前行，必须坚持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和重要的共识。王毅还要求美方应该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在这次克格塞斯和卢比奥的最新声明中都没有提及可能的川泽会。外界认为中共的在93阅兵的时候大举对印太和美国显示实力，将事情搞坏了。而最近中共还打算在黄岩岛建立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等于是将黄岩岛据为己有。因此9月9日在美中防长通话的时候，克格塞斯已经直言，美国在印太这个优先战区有重大的利益，将会坚决维护这些利益。而美国日前亦都以两招回应，一是敦促欧盟官员对中印征收高达8%的关税，作为普京施压的策略之一。而印度现在已经低头，莫迪表示会同美国好好配合。第二个是美国同日本亦都联手搞大事。今日9月11日，两国已经启动了坚决之龙25的联合军演，参加人员有大约5200名海军陆战队和水兵，以及大约14000名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士兵，是坚决之龙演习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另外还会部署一套能够打击中国大陆的导弹系统，演习将会持续到9月25日。多谢你们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你们不要忘记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